安，
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你们教会。其实我后天一大早就要回中国，所以我今天讲完道，可能立刻就要赶回我们教会，因为弟兄姊妹要临走，要给他们有些同工要做祷告，然后他们说你不能不见我们一面就走了。因为我刚从山上下来，我去参加彩虹营的一个彩虹营的聚会，我不知道说我们教会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人参加过彩虹营啊？还没有啊，我这次参加彩虹营非常有得着，大概近10年来我参加的所有的营会，我基本上都是讲员，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或者有服事，就是说您都得干点什么活才去，对吧？然后这次他们说彩虹营说上去享受神的爱，弟兄姊妹爱，他们跟我讲了几次我都没去，然后我先生也对我说你也不会被什么感动的，然后我就不去。后来我们有一个姊妹叫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教会特别有热心的姊妹，哎，她每次爱人好像永远都有力气似的，我都很惊讶，然后她就给我报了名，那报了名我就不能不去了，因为钱交了我觉得挺贵的。300美金，然后他报了以后，我想那我就得去，我就把时间换了。原来我应该更早回到中国，给我妈过生日，她的生日是元宵节，然后我就推迟了，其实推迟了1周。我妈前天吧过元宵节跟我生气了，说我忙着教会的事没给她及时打电话，然后我就没有去，就上了彩虹营。上去以后，我才真的感受到，就是我上去的时候我很担心，哎呀，我们一共9个姊妹上去，他们认为我是牧师嘛，带领他们一起上去，但是他们才第一天上去，有的还没车还没开上去就开始流泪了，有的是第一天肯定全哭了，就我一个人没哭，我说完了。你想我会觉得很尴尬，就是一个传道人带着大家上，大家都感动了，然后你还没感动。最有意思的是第一天呢就有认罪嘛，祷告，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他们问我，然后其中有一个姊妹就对我说，那是传道你没有罪吗？哎，我说我有罪啊，那你怎么没有哭呢？我说我每天有灵修，就是你每一天都认了，每一天都认了，我就说到那在认什么呢？就是即便认你也没有好像新鲜活泼的嘴让你特别感动，所以我心里就其实我心里很紧张。再说我的弟兄总对我说你这人很难被人感动，除非神踏去你，然后就跟神说我说我希望你大大充满我。但我就觉得上帝给我的实在是已经超出我所想所求，他每一天圣灵的浇灌，几乎每一天圣灵对我都有浇灌，那我说在要什么呢？我就觉得我的器皿都装满了。但我就跟主说，我说你帮我把我这个已经有的东西，过去的东西全倒掉，我才能够再接受，对吧？但是你知道主却对我说，他说以前给你的不用倒掉，而是可以扩大你的器皿来承载更多。所以我大概是从第二天下午开哭，然后一发不可收，嚎啕大哭，一直哭到最后一刻钟，时间很长，有四，其实是3整天3个晚上3天3夜，其实跨越了4天3夜。哎，他我后来下山以后做见证，我是自己愿意做见证的，而且做见证我就讲了，我说上来是被骗上来的，因为姊妹们跟我说，哎呀，传道你太辛苦了，上去休息一下吧。我说我现在不需要别的休息，就需要睡觉，因为每一天都很忙。他们说对，没错，你上去就睡觉吧，我们打过招呼了。上去根本就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我说我上山是被骗上去的，但是我现在上台做见证是我愿意的。待会我就觉得， 今天给你们讲这篇道，其实上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讲的，但我觉得会比我们教会讲的更好，因为我上山领受到自己作为传福音者的品格中的缺失。过去在有些地方我认为我是好的，一会先给你们埋个伏笔啊，像写小说一样，究竟缺失什么。上帝这次光照我一个很深刻的罪，是我一直没有认的，也一直不知道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传福音的品格，首先他说我们要效法基督。一个基督徒人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这个人被造的意义，像他在创世纪1:26-27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经常说人生的意义就是生养众多，然后管理这地，对吧？这经常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一件事，人生最终的意义是在生养众多也好，管理全地也好，这一切都是让你来活出你被造时的形象。所以其实人的罪就是偏离了这个神的形象，荣耀的形象。人的救赎就是回归荣耀和神的形象，和他合一。这就是我们效法基督，其实是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又是我们的使命，又是我们的人生意义。这一点超越了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因此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目的是让这些还看不见神的荣耀，或者还不能活出上帝原本造他的荣耀的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荣耀中。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效法基督才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吸引人归向基督的一个管道，一个见证。另外第二条，为什么要效法基督？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中国文化里面，神或者就是一个审判者，或者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与你无关的。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中，这一位神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要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呢？那他是为了让你能够效法他。如果他不成为肉身，你就无法效法他。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效法他。你效法他，他承担你所有的苦难才有意义。因为你不效法他，你就感受不到他承担你的苦难。他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你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他这点没有错，我们看不见神。西游记里面的玉皇大帝是什么样的？是我们地上君王的样子，对吧？我们看那个动画片，小时候看动画片，是不是也跟皇宫一样，有那个台阶，然后玉皇大帝像旁边有丞相啊，然后有两台什么大臣，完全是地上的翻版。因为我们揣摩这位上帝，揣摩宇宙的创造者，你没办法揣摩，你只能按照你看得见的去想那你看不见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父管你的独生子就将这位神表明出来，人就借着这一位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主看见或揣摩那位我们看不见的父。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将圣父表明出来。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你我看不见基督，能够通过圣经了解基督，但真实的基督如果活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并不知道。 是通过什么来表明出来呢？通过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所言所行表明出来。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有没有想过这句话？这句话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可能比耶稣做更大的事？他指的是传福音的这个做事吗？耶稣传福音，他只传那一块，蒋丽丽，他只能够向哪怕是一万人、两万人、三万人那一圈的人表明，给他看见。但是基督的身体，今天的教会，是向历世历代几亿、几十亿人表明，是传到真正的地极。因此，如果我们在效法基督这个上面有任何打折扣，那也就是上帝的荣耀和他的福音就会被打折扣，传到这个世界。因为，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般人慕道友先看你我，先看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你不要被人绊倒，你要看神。但我问你，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只能看我们，看我们自己表明自己认识神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点。下面我们看，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效法长子。一个是效法基督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效法基督是因为基督已经可以生活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效法。第三个，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以弗所书五章一节到二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哇，这句话写的，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晓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把这两个连起来一看，你就很了解。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效法的是一位神，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可能。我今天马上看到有人摇头，当然是不可能，你怎么能效法得了神？但是今天他告诉你可以的，因为主说的话就是可行的。那怎么可行呢？他就说，这一位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这一位神是你的爸爸，阿爸天父。然后他又给你一个长子，我们都是儿女，所以我们效法我们的兄长，这是不是可能的？这次在彩虹营里面，他提出一个观点，大家都知道，爱有好几层，对吗？他有男女之间的爱，男女之间当然不见得是欲望的爱，有男女之间就是那种上帝造人本身男女之间的情感之爱，然后有怎么样呢？朋友之间的爱，肝胆相照的爱，一起同工的爱，最后有一个什么？阿嘎比圣爱。耶稣曾经死而复活后问彼得，你爱我吗？前面两个爱，他用阿嘎比的爱，彼得都说我，你知道的，我爱你。但是回答回答就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阿嘎比的爱。所以第三次耶稣降低标准问他的时候，你爱我吗？腓尼奥的爱，他怎么说？我说主你知道，主知道我们很难用圣爱爱他。主最后对我们问彼得是，你能用朋友之爱爱我吗？彼得想到自己三次不认主，作为朋友他都 爱不了。在采蒙营的时候，我就发现所有的荣民开始都觉得我们不可能用阿嘎比的爱爱人，但是既然神这样说，神就可以，也就是说他所说他命立就立，他说成就成，我们应该能有圣爱，那如何得到？我给大家分享我第二天为什么在他祷，其实在采蒙营上没有名讲员，只有普通人的见证，然后就是让你默想圣经祷告等等。当我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听讲员讲，而是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我祷告，第一次祷告说你是谁，我们有浪子归家，我们都问过自己，你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我问主，主说你也不是小儿子，你也不是大儿子，你是我的宝贝，我很幸福，对吧？这个时候没有哭啊，这个时候很幸福。然后主接下来一句，他就说你是我的宝贝。那什么是主的宝贝呢？不是小儿子，也不是大儿子，你说什么是主的宝贝，主的产业呢？他说你是那只羊，让我杀了款待我回家的浪子的羊。如果你我是主的宝贝，你就不是那个分财产的小儿子，你也不是那个计较财产的大儿子，而你是一个主可以拿出去喂养他孩子的羊。我信主那么多年，圣经这段经文我都演过那么多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羊，我觉得我不是小儿子，我已经回家了，我觉得我不是大儿子，我不嫉妒人家，我就觉得我很完美了。但是你有想过吗？一个服侍的人，你是那一只被宰杀的羔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一只羊愿意被父拿出来宰杀喂养，那哪有回家的人能吃饱呢？那些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些来到教会的慕道友，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吃什么呢？吃你牧师，吃你传道长职，吃有爱心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才会疼痛，所以一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会疼痛，因为我们是那只羊。后来真正让我流泪的是在一次在第二天下午的祷告的时候，要认罪嘛，我也来到神面前，我说主你光照我的罪，主毫不含糊的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委屈的话，他说你在教会服侍，我是从1999年开始信主就在教会服侍，并且开始读神学院，1999年到现在多少年，18年，对吧？主说你18年在教会中服侍没有爱，当然他讲的爱我很清楚是阿嘎比的爱，他没有爱。我说主你太冤枉我了，哎呀，不，18年我没有拿过教会的钱，18年尽心竭力全家服侍，你说我没有爱，难道我吃饱了撑的吗？主说，我说我，但是我就跟主说，我说我疯狂的爱着耶稣啊，爱着你啊。他说没错，啊孩子，我知道你疯狂的爱着我，但是你不爱我的小羊。在我的神学理念里面，我们应该就是爱主嘛，然后爱主才爱人。甚至在我们家，我都跟我丈夫有个约定，他一定要更爱耶稣，我也更爱耶稣，然后因为这个丈夫是放在我身边的丈夫，所以我爱他，就像这个弟兄是放在我身边弟兄，所以我爱他。我还这样教过别人，我说只有你爱主而不爱人的时候，你因为爱主而爱他，所以你们服侍你不会受伤。我说的对吗？我一直觉得这是很对的。但主说你爱我，你不爱小羊， 所以你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你能原谅人七个七次。其实我算一算，主还夸大了，我最多时候原谅伤害我的人，就他伤害你一次，你原谅他，他下次肯定还来找你。然后我相信牧师一定有经验，绝对不是伤害过你的人不来找你，是通常他一定来找你，因为他有问题还会找你嘛。伤害一次，如果你原谅了，他一定找你第二次，然后第二次他问题没解决，一定还会伤害你。我最多我算了看，也就五次，没到七次。但主说，那样的宽恕和赦免，不是阿嘎比的爱，是第一，你头脑里面觉得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应当赦免别人，这是第一。第二，主很要命的指出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用修养服侍，在教会中服侍，你以你自己的修养，文化中的修养，家庭中的修养，知识分子的修养，不会跟人争执，遇到事情在教会中第同工里面都觉得 我不错，甚至还挺感谢上帝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就遇事能忍让，那个忍让上帝光照我，是我以修养忍让，所以我心中不是没有论断，只是没有说出口。那天下午，我在神面前深深的悔改，因为修养使我能够在教会的服侍做忍让，但因为修养而不是从神来的爱，我心中没有怜悯的心肠，我把那些有刺的人，那些有苦毒的人看成怪人，看成我不能理解他们，但是没有办法，神放在教会，神放在我身边，我只能牧养他们。我心中对弟兄姊妹，对牧者，对我的同工是有论断的，也许我不会去想他怎么坏怎么坏，因为我其实我经常以为我很好，因为我心中不太论断人，其实不过是因为我很忙，但上帝这次光照我，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我没有那么 take care 每个人，所以我就没想过要论断谁，因为你跟我没关系。我星期天、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在教会服侍，服侍完我就进入我的写作，就把这一圈给忘了。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借口就是，我没有蒙召来牧这个会，我蒙召写作。所以，但是他这怎么说？啊，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主让我看见，我听到一些见证，其实平常我也编见证，我在海外校园组编一下，编过很多苦难深重的见证，但这一次很不一样，当圣灵光照我以后再听见证，我听到有些他这次都是姊妹，姊妹在家中那么苦，他们的父亲又出轨又酗酒又打人，然后这嫁了丈夫也是得躁郁症啊，又是很难，我就突然就是将心比心，如果我遇到这些事，如果我在那种难处中，天天被丈夫这样的，就是他遭遇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即便爱你，他也伤害你，而且你也没法逃离这个处境，而从小就看见自己的父亲另外有几个女人，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中，我自问自己，我能正常吗？我常常在心中，我很怕跟姊妹交往，我很怕跟，就是也不是怕跟姊妹，怕跟有些姊妹交往， 因为他们好像非常苦啊，就是好像从头到尾的苦，甚至我心里，我今天不妨说句心里话，我心里一边辅导他们，一边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那么不正常，这个人。我总是觉得人应该有非常正常的一个心态，比如说我对你好，你不用对我好，至少你领情啊，或者说出手伤害我的时候，我假如第二次还对你好，然后你就有点不好意思出手伤害我，我觉得这是好像起码的。但后来我就理解了，这次在山上我就理解了，当他在那种苦读中疯狂中，他要存活下来，他就得发泄，他发泄就是谁靠近他，他就发泄在谁身边，他不是对着我示威，也不是对着你，也不是对着他，他就是谁靠近他，他就伤害你。但是如果我们谁都不靠近他呢，他就伤害他自己。所以曾经我遇到姊妹很莫名其妙伤害我，我跟我先生在家里抱怨，我说简直这个人莫名其妙，就疯子，因为他就是无缘无故的，你明白吗？而且就是好像苦难深重，那我感觉你没什么苦的，要钱你钱比我多，长得比我漂亮，你干嘛那么苦呢？就是我不能理解别人。因为后来我就这次在山上我就明白，他越苦的人，他越要装得自己比你强，他越要在你面前显摆，不苦的人他不显摆。所以我们常常看见你又显摆你还又苦读，那就不能理解。我在家里这样难过的时候，我老公确实讲良心话也是不会安慰人的。你们知道他跟我怎么讲吗？他说，那你们这些传道牧师不伤你们上谁啊？他说他要伤了普通人的话就要闹起来，闹起来最后还是要到你们这儿来，那还不如直接就伤到你们。我是就在家中有的时候我承认我也是因着修养不跟他扯了，就算了。但我真的是，我实话跟你们说，真的是想不通。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讲到我在我们教会讲的时候和今天讲是两个心态。在教会讲的时候，我是希望我的弟兄姊妹有最基本的一个基督徒的修养和品质，但我今天才知道，在有修养的同时更是要有基督的品质，而不是有人的修养。所以他在这里才，我们来看耶稣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建造福音者的品格，什么是品格？你看他说耶稣，路加福音2: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们来学习耶稣，其实这地方就是我今天再看这些经文都是我的软肋，我相信神喜欢我，但是人不喜欢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拉倒，爱喜欢不喜欢。这次在山上大家互相也认错，对吧？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认错，我就很惊讶，我差点又受伤。她得癌症，癌症化疗的过程中得了红斑狼疮，我们为她进食祷告，当然是他的小组长，他就不能常来教会嘛。他的小组长找我，我们为他进食祷告。然后有一天，我就约他们约我去他们家为他医治祷告。我们约了多次，他红斑狼疮，然后他心里就是没有平安。他在化疗中，他整天要稍微好一点，他就开车出去找工作啊，学什么修指甲啊，那个都是对身体不好的。然后他的组长就特别没办法，就我跟妙，我很忙了，我觉得我几次跟他约去探访，他都说他没时间。终于约到了去了，我就为他祷告，那感谢神，神竟然借着那次祷告医治了他，红斑狼疮也好了，现在查出来癌症细胞也没了。他见到我都说很感谢我，我为他祷告好了。那我以为至少我没有在他身上看见他对我有苦读，这次他向我来承认。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向你认罪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本来不知道有这事。他说你第一次来我们家为我 医治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的眼睛这样看着我，哎呀，就让我觉得我要认很多罪。他说我就不喜欢你，但我知道你，哎，你为我祷告了。后来他又说，他说其实我不是我不喜欢你，他其实我是觉得你不喜欢我，他觉得你会不喜欢我很多罪。当时这句话说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医治祷告一定是让你认罪的。就是上帝让我给人医治祷告，安守在你身上，如果我不能够使你认罪，那后面就走不下去。而且有的时候不是，我问他，我说我说了你什么罪吗？他说其实你什么都没说，你就看着我，但你那个眼睛太厉害，我想不是我的眼睛，那不是我的眼睛让他认罪，肯定是圣灵感动他，就是得认罪。那你我后来我就觉得很冤枉。但在彩虹营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后来他这两天，昨天晚上又抱着我说，哎呀，我觉得你现在眼睛里面越来越有怜悯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受这句话。但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觉得讨神喜悦就行，我服侍神，神让我给人祷告，让他认罪，那就是让你认罪。我虽然不讲什么，有的时候我就可以让你认罪，或者我看出你的罪，我也会说，我觉得就可以了。但是如何又讨神喜悦，又有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呢？我在想，这几个姊妹为什么，而且无独有耳，另外一个也是腿部出问题，我为他祷告后来能起来的，他也说，他说那第一次我为他跪在他面前为他腿按手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感动，但是他说你抬起身子上下看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得认罪，我就不喜欢你。我就觉得特别，但是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这两天他们喜欢我呢？因为你除了那刻祷告的时候，除了让他们认罪的时候，你也和他们在一起。而我平常因为只爱主，所以我只有要需要祷告或者有什么事跟他们在一起，我其他的时间我就很节约，就回自己家了，因为我对他没有别的关爱。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要去传福音，不仅你传的福音要正确，你要严谨，同时你也要让人也是喜爱你的。如果人不喜爱你，不能像过去我所觉想的，那就无所谓，只要神爱我就行，我对得起神就行。你看耶稣，他说耶稣受那个就是认罪，就是悔改的喜，他怎么讲的？约翰说，我怎么配给你施洗呢？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为他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行了一个他不需要行的礼，因为他没有罪。耶稣行这个礼是与这些罪人需要悔改的人认同。也许我觉得我讲到在这就是传讲了神要我讲的话，你也许不喜欢。我为你祷告就是传讲了神要我传递的话，你也许不喜欢。 OK， 我过去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喜欢我的讲道，也很有得着，但是对我这个人并不算都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说看到我的眼睛就觉得要去认罪，我觉得有那么严重吗？但这里我就看见，你也许没有罪，但你应当有怜悯的心。你只有有怜悯的心与他同在，就像耶稣一样尽诸般的义，怎么样？神圣灵三位一体，他们的见证才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服侍者更大的挑战。不仅你心中得对人好，不仅真的对他好了，还要能体贴人的软弱，与软弱者，与哭泣者同哭泣。也许你觉得不需要哭泣，但你要与哭泣者同哭泣。好，第 第二个，耶稣是顺服以至于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到我在教会，其实当我走进教会的那一刻，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我相信会有，因为你们中间知识分子还不少，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好像就是得进入人间，因为你得进入一个团体。我从小到大，我不愿意进入什么社会群体，因为你进入社会群体，哇，我就觉得，你们知道我要当海外校园主编的时候，我的师母，就苏文峰师母和牧师跟我谈的，主要是师母跟我谈的，他说一点勉励吗？他说你其他我都不担心，工作啊、爱情啊、编辑啊都不担心。他说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不要老是谈的都是劝教啊、圣经啊，你要跟大家有点家长里短。我当时曾经觉得一个师母，海外校园前主编，你让我跟大家家长里短，我说家长里短都是闲话，而且也都是废话。我说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比如你假如出去宣教回来了，你不要讲你外面宣教的事情，你先要问问你家孩儿怎么样啊，你老公怎么样啊。因为我根本不关心谁家孩子怎么样，老公怎么样，我觉得老公应该关心老公的事，这妻子关心妻子的事，孩儿就是我脑子里面没有这个弦，然后我一关心还显得特虚伪。所以我就一直在学习这个。但我后来觉得我这次他光照我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跟人家聊天，他说还有一条，第一是清高，第二清高大家都这样认为，但上帝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不跟大家去聊天不是因为清高，是因为惧怕人群。主就在我心中显明你惧怕人群，因为惧怕被伤害，因为你一跟他亲近，又谈孩又谈老公，不定哪句话就得罪了别人。孩儿你没孩儿，说不定你还是顺口教育了一下该怎么叫孩儿。老公你说你讲啥呢？我老公非常好，那大家一谈老公我成了撒狗粮了。撒狗粮就是秀恩爱。他们看我微信，我国内的朋友说你老在那撒狗粮秀恩爱，我其实就记录了我们看电影啊吃饭，但是在有的人心中，比如有孩子的人家，在看场电影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家是每个礼拜看几场。所以我很怕跟人交往，但是上帝让我看见怕跟人交往是不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人的样式，就顺服以至于死，不怕被伤害，我宁愿自己保护自己，跟牧师保持距离，跟教会保持距离，跟弟兄姊妹保持距离，我不愿意张开手臂拥抱这些与我那么不同的人，不愿意即使他们会误解我，但我仍然亲近他们，我宁愿舍弃与他们的亲近，也要保护自己的完整完好。这是何等大的自私，何等的缺乏爱。而耶稣因为他存心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耶稣成全这一切，尚且是用的是死在十字架上如此羞辱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保全自己，一个基督徒，一个有修养的人，用的是和他相反的方式呢？我们不愿意经历 你羞辱是你神的名高举，我们宁愿高抬自己，好像其实这已经是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接下来一个，你看，就是怜悯的心，殷勤的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叫我洁净。”这里讲到我们传福音中两件事：一个心要动了慈心，第二个摸，伸手摸他。上帝就让我看见，在传福音过程中，我有没有对那些大麻风病人动了慈心呢？我们很愿意传给道德修养不错的人，是不是？你觉得他想基督徒，这个人，或者社会上成功，或者道德修养不错，或者是个好人，你觉得一定要让他信主啊，信主了能为主大用，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有。然后对于很麻烦的人，当然我们也会去传福音，但是真正他不信的时候，我们想也是，哎呀，他进了教会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甚至教会中有没有那种没麻烦的时候就离开教会，每次来都是有一大堆麻烦，而且还要给教会惹很多麻烦的，有没有？你们小教会可能没有，大教会真有。就你看不见他一定是没事，你看见他一定有事。而且他有事不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他有事就是过来寻求帮助的，这种都属于教会很喜欢的。他有事他不觉得要寻求帮助，但他里面又觉得要寻求帮助，他来了以后又不能让你觉得他是来寻求帮助。你知道我这次在山上看卡片，他们就寄给我一些卡片啊，知道我上山，有的有爱的人，但是看我老公的卡片，看张牧师的卡片，当然我老公写的甜言蜜语了，张牧师写的我也很感动。真正让我流泪的是很意外的一个姊妹写给我的卡片。这个姊妹就属于无数次刺伤你，无数次要跟着你。这姊妹是在我们家信主的，而且在我们家我确认他蒙神呼召，他去读神学院。但是他的性格中，就是他老莫名其妙的就是要找你茬来刺痛你，然后他一直对你说你不爱他，然后你为他无数的祷告，他都说他总指责你，你不为我祷告，哎呀，你简直就没办法。我一直觉得这简直就是我毫无办法，我还真挺喜欢他。你别说，他有一次表扬我在牧师面前同工会，他连表扬我都要刺伤我。你知道他怎么表扬吗？他牧师啊，就跟我不知道讲什么，他就跟牧师讲，牧师施伟是爱我的，他讨厌大部分人，但是他爱我。我爱他，他说我讨厌大部分人，然后等着同工会大家就傻了嘛，你说是吧？然后好，牧师还迎合一句说，哎，诗人嘛总是要讨厌些人的。然后我就觉得那次同工会我就莫名其妙的躺着中枪。这个姊妹给我写了张小卡片，我就流泪了。他就写他自己，他说，世卫姐啊，我知道你爱我，不放弃我，就像主不放弃我一样。我不知道，我也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想刺激你，看看你的底线在哪。他说我总想刺痛你，总想刺激你。他说我就是想让你注意我，更爱我，我希望你爱我超过别人。我就发现他总要来教会刺痛你的那个人，他就是想让你们关注他，在教会里面说话言行或者比较夸张让你们特别不舒服的人，那就是让你要知道，就等于我们的胳膊，原来我这个胳膊从来不注意这个左胳膊右胳膊的区分，但是当左胳膊现在抬不起来的时候，你突然特别关注他，是吧？又磨又高又柔的，又天天按手左胳膊祷告，这就是 耶稣动了慈心，他对那个大麻风病人动了慈心，他对那个血漏的妇人动了慈心，他对那个被门徒要赶到旁边去的孩子们动了慈心，他对那个吃饼得饱围着他想要吃饭的人动了慈心，虽然这些人不见得对，他动了慈心以后就伸手过他。你我肯摸麻风病人吗？摸麻风病人既违反宗教规定也违反卫生条例，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才会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曾经觉得跟他跟我毫无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不想为首的人，我对做 leader 没什么兴趣，我说我又不要为首，所以我也不用服侍人。但今天耶稣要为首，耶稣要使用你我这只手来服侍人。你可能不想当你的，你可能在教会中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但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嘴、你的眼睛、你的这个身体是已经耶稣在你里面活着，要使用你的手来 touch 麻风病人，要使用你的嘴来安慰受伤的人，要使用你的怀抱来拥抱你并不喜欢的人。这就是我们与基督同为一体，效法他，所以叫竭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愿我向神求那怜悯的心，让我心中有怜悯的心，而不是只有对错道理的心，不是只有人的修养，不是只有圣经的原则，而要有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圣爱，是没有道理的爱。他这里我们传福音的人第四个品格就是爱的柔软与勇敢。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越是在教会中时间长的，越是读圣经多的，越是老基督徒，我们的心有的时候越不柔软，我们越有很多的道理，我们越不能真正怜悯那刚信的或者还没有信的。越是顺利的越不能理解人家的苦难。这次神给我一个恩典，使我真正在心里赦免我的父亲。我信主以后曾经就打电话跟他和解，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还是不能 touch 他，不愿想起他。虽然我整天为他祷告让他赶紧信主，但我在内心深处其实没有那么爱他，觉得我爸特别糟糕，我简直觉得我爸是最糟糕的。因为我爸从小就贬低我、打压我，然后讽刺我。但是我这次听了才觉得我爸比很多爸都好，又没有外遇，又不出轨，又养家，又不打人，他修养非常好。但我以前特别讨厌他的修养，以至于那些年纪大的牧师好像修养很好，我马上就会跟我爸画等号，我就觉得哎虚伪。哎，我爸就属于那种，然后我觉得我深深的像我父亲，我很讨厌他，其实我越来越像他，修养很好，没有火热的心肠，爱却说不出口。我相信我父亲是爱我的，但我父亲，我这次真正在心里原谅他。我觉得他现在80多岁了，我上次回家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他根本走不动，但我也不愿意扶他，我就扶着我妈，我们俩在前面走得特别快，他跟在后面很远很远，我还一直埋怨这人也不快点走。我妹妹也跟我一样，我们全家都嫌我爸， 然后最近我爸耳朵又不好了，又跟我说，我说你看这个走也不愿意走，耳朵又不好，哎，他也知道我们都不爱他，他经常说妈妈走了我就住养老院，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跟我住。我就想到这里，我们有多少人，甚至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都是心里刚硬。没错，我父亲可能得罪过我，我父亲有大自私的一面，我们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有他们自私的一面，有他们伤害教会或者伤害同工的一面。但是当我们对他们没有怜悯心肠的时候，耶稣却忧愁我们的心刚硬。第五个，我们要成为见证人，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在教会中首先我们要带门徒，带门徒的方式是同住、同服侍、教导，然后裁判，漏掉一样都不行。还有一个，作为传福音者，你的品格就是平静安稳中得力。这次我们在山上很寒，下来都纷纷给牧师写信，表示爱他，也要在教会大发热心啊。牧师一时愣住了，给我们谁都没回信。张俊说：“你们这群起而攻之，把人吓到了。”然后逐渐的一个个回信，牧师就很感动。哎，感动完了，他给我留了很长的言。感动完了，最后还是有一句，他说：“哎，这些姊妹都上去了。”他希望不是一时的热情，能够在团契里面长期。因为我们这次上去以后，我们的弟兄们都在盼着十一月份的弟兄们都要上，这一上差不多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就都上去了。所以牧师想，如果你们能保持这个行动，教会还不翻天了，就能够翻转过来。但如果不保持这个心怎么样，以后就更失望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平静安稳中得力，这个平静安稳从哪来，就是要退道。新约圣经中记载耶稣多次退道，你看有哪些退道。第一个，环境变化以后，约翰下监了，约翰被杀了，他不是哦，环境恶劣我们应该往前冲是吧，有勇气去死吗，我陪你同死，这不是彼得说的吗，我陪你同死。但是耶稣是退道，退回等待神的呼召。而当他退到野地的时候，上帝感动人跟他到野地，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并不是一激动冲到市中心人多的地方行五饼二鱼神迹，你看有没有想过，跟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模式是不同的。他安静中得力。第二，与法利赛人辩论以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包括保罗也经常这样，就辩论，就是我们说护教。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佛教的，遇到什么法轮功的，遇到什么异教徒，当你要辩论，辩论完以后，你不是激动，而是退到密室安静祷告，洁净内心，让神充满你。行了神迹以后，耶稣和门徒也是退到海边去。然后名声越传越远的时候，大家都指望他看病的时候，指望着神迹的时候，他也是退到旷野中。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他为王，有世上的荣耀和权力的时候，他仍然是退道。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去打了属灵的征战以后是退，耶稣遇到这个环境的大风浪也不是凭血气，也是退道。耶稣行了神迹被拥戴后，他也是退道。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心中都要有一个密室，跟上帝相交的密室，使你常常可以退回到那里，重新得力。最后一个，成为 光的通道。这一点上，虽然我们前面的讲了，作为一个传福音者的品格，你是要有爱的，对吧？你是要讨神喜悦，也讨人喜悦，不是讨人喜悦，也是让人喜悦。你是要一个尽诸般义的。有了这一切，那跟一个好人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我就要让大家都觉得我好，我就品格就完全了呢？耶稣他也有另外一面。耶稣进圣殿以后，赶出圣殿一切买卖的人，他开始服事的时候就清洁了一次圣殿，他临上十字架临近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之前，他进去的时候就何塞纳何塞纳大家欢呼以后，他也是到圣殿去做洁净。你有没有想过，民众都欢迎你，何塞纳欢呼你，然后你干的一件事不是演讲，而是跑到圣殿里面干了一件大家不喜欢你的事，赶出淫妾，洁净祷告的殿。因为耶稣他不仅是爱，他也是光，是人里面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因此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也不是仅仅是怜悯和爱，是怜悯与真理并存的。所以才叫基督是什么样，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地住在我们中间。因此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到七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听完道以后，我们可能要去实习，想去爱人，想去怜悯人，想让自己这颗心柔软。只要你想做，不出两个礼拜，你一定会怎么样，受点伤害。因为你不去接近病人就没事，干干净净。你只要去接近病人，病的人，病的世界，病的事情，你就会不舒服。这个时候你甚至会觉得破碎，甚至有破口。就像曾经我去海外校园，我觉得最痛苦的就一大早去上班，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编辑，他是五点钟上班，等到我，他下午三点走，所以等到我们八点多上班的时候，他正寂寞无聊，所以你一上班，他就要跟你争论神学问题，因为他又喜欢神学，他还没读神学院，当时，你一早晨去正想保持刚刚灵修，保持那种灵修甜蜜状态，然后他就跟你争论神学问题，然后你就气急败坏。然后我就觉得我每天一上班就那个恩高全被他卸得为止。我说你能不能早晨不跟我谈话呢？他就等中午可以了吧，因为他下午要走了。哎呀，我觉得在整个服事过程都是这样，我们在家中把自己也好像修炼的挺好的，美美的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一到教会星期天就被你擦擦东戳一刀西戳一刀全漏光，然后再回到家里再修啊，是吧？然后到礼拜五团契就先戳两下，团契没戳就教会戳，反正就总有人要戳你的。但今天我不再以这种被动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我不再觉得我总是到密室里面把自己修复好出来被人戳，我不再这样。我觉得当从今以后有人来伤害我戳破我，感谢主，因为主生命的光能从我这破烂的瓦器里面射出去。如果我是完美的，最多人家看见一个完美的侍卫，甚至最多是完美的传道， 悔的，老被你们错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也向我最亲密的祷告同伴说，说我爱你，因为你有的时候真的有神的爱，很靠近那种神圣，但你有的时候又很是人的，像一个小女孩，这是我们的真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敢让自己的真实暴露呢？因为我在这里想，如果能让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残破、我们的跌倒、我们真诚的分享，能显出他生命的光，我们所有的受伤都是美的。如果我们为了自己让自己不受伤，铜墙铁壁，那我们心中的那个生命如何发出他的光来呢？所以当我们柔软下来以后，我相信我们服侍就不会有 burn out 的时候，我们服侍就不会有突然倒地的时候。突然倒地的人都是特别坚强坚强，加平常经常可以被戳戳的，一般就不容易倒地。所以愿主真是祝福你们，恩待你们，将他阿嘎米的爱浇灌在你们的心中，浇灌在我的心中，使我们有圣爱而有力量来服侍。这个力量不仅是使我们强壮，同时使我们敢于柔软。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恩主，你就这样有恩典、有真理的活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在你的圣爱中融化，我们愿意交出自己，让我们能够被你制作更像。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伤口，以至于你在我们的软弱上显为刚强，在我们的伤口上显为那医治的大能。亲爱的恩主，从今以后，让我们不再用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而愿意将自己如羊羔般献在祭坛，愿意让自己被你破碎、被你使用来喂养那些回家的浪子。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知道你的心在这里，你怜悯的心在这里，你忧愁的心在这里，你期盼的心也在这里，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心中爱你，因此你也知道我们必能打开自己为你所用，成为那传递光和爱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主我愿享，大家可以起来一起唱这首歌，用祷告的心来向神唱，就是让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今天光景如何，主我一直想，
荣耀的救主，我只想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
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主啊，我们愿意更像你，这是带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营垒，带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修养，带我们走出我们自己舒适安稳平静，来跟随你，来跟随道成肉身的神，来跟随你，来到你所爱的羊中间，来保抱那受伤者，来缠裹他们的伤口，来陪伴那孤独者，来用神的光照亮那坐在黑暗地里的人。主啊，让我们更像你，更像你，愿我们里面的自己越来越衰微，愿耶稣在我们里面一天多是一天，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以至于人看见我们就羡慕这样的生命。主，谢谢你，你来祝福这个教会，祝福今天每一个在你面前祷告，在你面前向你有着心愿的弟兄姊妹，愿你伸手触摸他们，使他们的心全然的被改变。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